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耶利米书三十七章，耶利米书三十七章，题目是不自欺，除教守约，神荣光。不自欺，除教守约，透神荣光。今天是摩西第二次上山，四十昼夜不吃不喝，这次是要得复造的法版，神要把他的字，就是十条诫，再一次的写在法版上，叫摩西复造法版。这一次上山是神再一次和神立和以色列人立约，借着摩西和以色列立约，表示神已经赦免他们的罪。所以摩西一开头来到神的面前见神的时候，摩西在这一次的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既然前一章已经说了神听了他的祷告，神答应他的呼求，神说我必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那为什么今天摩西还要上山呢？这次上山最重要的是他在神的面前恳求赦罪，恳求赦罪就是第九节。第九节他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深深知道以色列如果能够得到神的同行，最根本的是罪恶的问题要解决，一定要求神赦罪。如果罪没有彻底的蒙神赦免，神怎么和他们同行？神都愿意和他们同行。所以摩西不但以色列认罪，摩西代表以色列在神面前再一次的求赦罪，求赦罪。所以接下来第十节以后就是神再次和他们立约。神和以色列再立约，实际还是西乃山的约，还叫做摩西的约，只不过重复立一下，表明神已经赦免他的罪，就等于再跟他们和好，再立约。立约就是和好，联合的意思，让以色列百姓和神，神和他们再次能够联合立约。立约的内容就是要听神的话，立约的内容就是不要再行邪淫，立约的内容要守节，要献祭，要甘心奉献，要遵守神的道，不要效法外邦。所以这些个立约的内容里面也可以看到，神就愿意以色列百姓单独的来亲近神，侍奉神，不要效法外邦恶俗，要专心的爱神。最后就看到摩西脸上发光，你上山顶不知不觉脸上发光，不是我要发光，不知不觉就发光了，因为四十昼夜跟神面对面，四十昼夜就在主的里面，四十昼夜就在山顶上，怎么不发光？发光。对他那边就是犹大王西底家何等自欺，他刚硬背约，因为本来巴比伦王和他也立了约了，他毁约背信弃义，神人面前他都是毁约，而且他不听耶利米的话，故意的还要来求问求问求问，所以你里面不听神的话，求问都没有用，那是带着自欺。为什么这张重点就是他幻想巴比伦王真的就撤走了，因为埃及军队来了嘛，其实巴比伦的军队是暂时离开，一时害怕暂时离开，所以神借着耶利米的回答是巴比伦军队一定来，哪怕残军败将也要把你们烧了，他把你圣城烧毁，那就是神的旨意一定要是成，一定成就。耶利米尽管在这张圣殿有一些软弱，但是耶利米无论如何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么在软弱在艰难中照传神旨，这点最宝贝了。当然和摩西相比，今天耶利米的光未免有一点失光，或者是减少了他的光辉，但是耶利米他照遵神旨，照什么？照传神旨，他没有意见，因为我受苦我受不了，我就屈膝妥协，我就讨好，没有。所以巴比伦西这个犹大王西底家再次问他，他仍然是传神的旨意，那这点是在看见耶利米宝贵呀。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守约与自欺，发光与蒙羞，那是指着摩西和耶利米来相对比，守约与自欺，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要真正的守约。一个自欺的人就根本没有守约，明知而故犯，还幻想。什么叫自欺呀？明知还要幻想自己的意思，上帝来给我成全，上帝来成全我的意思，来听我的求问，听我的祷告，这叫自欺。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自欺，让我们不要做西底家，让我们实实在在跟主立约，真正的发出光来。好，今天三十四章 是七小段五节对三节，我们的第一段是十七节对十节，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的题目是上山顶灵参透，认识神不自欺，这是第一段。上山顶灵参透，认识神不自欺。好，今天我们要从耶利米书这边看起，三十七章一节到五节，我们看一节到五节，这是第一小段。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金的儿子哥尼亚为王，这就是犹大家的最后的第三个王，贝鲁的第三个王。第一个贝鲁的王就是约雅金，接下来就是他的儿子哥尼亚，也叫约雅金。现在呢，这个西底家做王，就代替了约雅金的儿子约雅金做了王。西底家不是约雅金的儿子，是约西亚的儿子，可见的约雅金根本没有儿子，就贝鲁了。贝鲁了呢，就是等于是约雅敬的兄弟，也就是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做了王。那这一节特别讲的他是谁，他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的做犹大的傀儡王，人立的王，不是神立的王，是巴比伦王立的，是傀儡王。他处处啊是巴比伦立他，他就只好服从巴比伦，但后来他也背叛了巴比伦，因为西底家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第二节，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就是说这个西底家做王以后根本不听，不听神的话，不听先知的话，连他带国中的臣仆带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耶利米就是在被掳前线做先知，在犹大家最艰难的时候做先知，这是为了警告提醒，叫他们听神的话。但是怎么样啊，都犹大家已经到了没落的光景了，前面已经两个王都被掳了，现在你西底家也面临着尼布甲尼撒王，就要把他也被掳了，你倒听话呀，还是不听。所以我们看人心多么刚硬啊，不听神的话，不听先知的话。第三节，西底家王打发下面就是叫尤甲的和另外一个人，就是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亚去见耶利米。那这两个人当然是西底家的这个什么呀，他手下的人来什么来见耶利米。见耶利米的目的是什么？求问。求问的目的是什么？幻想啊，这个巴比伦王能够走掉，上帝能够帮助他，使他能够什么呀，能够平安，能够顺利。但是呢，自己却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看看第三节，他说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第三节，是吧？基底家打发人去，目的是什么？求先知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是要求先知为祷告，但求先知为他祷告的目的存心是什么？这里面有自欺，这里面呢有个人的幻想，这里面想利用上帝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第四节是讲的耶利米，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就是这个时候耶利米还没有被拘禁。其实耶利米在约雅敬的时候也有被拘禁的时候，就可能他是有时释放，有时被捆，是吧？有时自由，有一点点自由，在民中可以出入，因为他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后来呢就把这个耶利米，而且不是一次多次，一次囚在污水的坑里面，有时候囚在监里，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受苦传道，而且不传神的旨意而受苦，在民中出入，有的时候也被监。那时还没有被监被囚。再看第五节，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那这就是当时西底家打发人来求耶利米的一个背景，让我们知道从这句话我们就可见了西底家为什么来求问先知，就是他心里头怎么样呢？他一看法老军队要来，已经都出发了，其实还没有到，而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军队呢，一听法老军队要来害怕了，听见风声就跑了，答应离开耶路撒冷了。所以此时此刻西底家满了幻想，他幻想什么呀？他幻想，哎呀，这个法老王太好了，他来帮助我来了，那我就可以脱离了这个巴比伦，脱离巴比伦的辖制， 自由了，我也不至于被掳了，那耶利米的话也就不再应验了。这就是他的幻想，他以为法老王能够救他。实际呢，后来我们知道耶利米的回答就可以见到法老王不会救他，而且呢，那个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加勒军队还要再来，但不过暂时离开。我们就到第五节为止。所以这样的求问，这样的祷告，能不能达到神旨意的回答呢？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亲近神，我们求问神，我们不能有自己，不能有个人的幻想，自己的想法，这就叫做自欺。这就是一节到五节。对到这边请翻过来，就是一节到九节。一节到九节开头都是两节对一节，然后有一个一节对一节。我们先一二两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你先前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什么叫预备好了？就是把这两块石板凿好，普通的两块石头要把它凿成一样大的两块石板，这不是轻而易举的。摩西是付了代价，是付了代价。摩西付代价完全是为百姓，为百姓。因为第一次的两块石板已经摔碎了，这第二次呢，神说我要写上，我还要再写上。这表明我们心灵的光景，也表明以色列的光景。第一次表明什么呀？神的话不过写在石板上，没有写在里头。现在神的话真的要写在里头，必须先要被凿，凿就是说对付。摩西在凿，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凿，让我们心里的那两块石板能够凿好，被主千锤啊，不知多少次的敲打锤炼，让我们能够凿的合尺寸。所以神说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清早起来要上去，要上到哪里呢？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神要向他说话啊，神要把第二次的发展赐给他。还是十条诫，神说我要写在这板上。所以这显明什么意思给我们看呢？显明神的旨意不改变，神的话安定在天不会变，神对百姓的要求还是如此。虽然第一次的法版摔碎了，神还要求以色列百姓来遵守神的话语，仍然是这些话照写写上，只不过呢又两块法版，这两块法版是摩西所凿的。今天我们不是靠摩西来凿，乃是我们要靠圣灵，借着耶稣的救恩，使我们心灵里面被主凿好对付好，世俗的话真正写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再次跟神立约，这是神的心，神的目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蒙神呼召上山，蒙神呼召，摩西上山不是自己要去，神呼召他让他上山，对着那边就是西底家，被人立傀儡王，人立为啊什么傀儡的王，傀儡就是被动啊，是人立的，那边是蒙神呼召上山，一面是凿出两块石板，凿要凿。对着那边就是西底家，不肯对付老我。西底家虽然做王了，他根本没有叫神做王，不肯对付这个老我。所以我们这个自己要做王，这个老我就要什么凿，就要对付。还有第三个意思，这边是预备好上山顶，我们也会预备好，神说你要预备好了，预备好要早起，要早好心灵，要预备好谦卑的心灵，渴慕的心灵，预备好上山顶，对着那边就西底家，神前不知受教。为什么说呢？前面两个王都被掳了，一个是谁？是他的兄弟，是吧？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兄弟，一个是他兄弟的儿子，就是他的侄子，约雅敬是西底家的侄子，不都被掳了吗？但是他呢，神前不知受教，他根本不知道上山顶要紧，他根本没有预备好，所以一边是预备好，一边没有预备，所以不知受教，神前不知受教，没有预备。这就是一二两节。再看三四两节，谁也不可以和你同去，表示神要求摩西要专一清心见神，要专一要清心见神。我们常的人上山了，这心里头啊什么人都在里面，想这个想那个，你根本没有上山，所以谁也不可以同去，遍山不可以有人，你心中不可以有人，你见主的时候不可以有另外的人， 而且呢山洞底下也不可以什么，山根也不可以叫什么牛羊群吃草，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要猎你的产业，或者你的群羊，你的工作，你的工厂，你的侍奉，都要放下。所以一个神的工人要上山，就一切都要放下，专一清心的来见神。两边相对，这边是专一清行见神，清心见神，对着那边就都不肯听神言，西底下臣仆百姓都不肯听神言。这边是听命清晨见主，一早起来你要见主啊，所以我们一早起来一定要多安静清心见主。那边是悖逆不寻求主，他根本不是寻求主的态度，悖逆不寻求主，这边是听命清晨见主。好，先看第五节，五节这三点，耶和华在云中降临，摩西上到山顶了，照神的吩咐上去了，手里拿着两块法板。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神见摩西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宣告他的名。所以我们今天一见主，我们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的名。我们追求什么？就是神的名，神的名。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在云中降临，这个是我们要经历的。我们上山有没有看见神在云中降临？我们进守望楼有没有神在圣灵里面就临到我们？圣灵降临，神活活的在我们眼前，对着那边是伪善，见不到神，那边是伪善，假门假事，打发人来见神的先知耶利米来求问祷告神，你为我们祷告，实际是伪善，见不到神。这边是神在云中降临，这边是亲自上山蒙恩。还有啊，两边相对，这边是摩西亲自上山蒙恩，对着那边什么托人来求问神，西底家根本亲自也不来，这边人家摩西自己上山。我们这摩西是一个老头子，这上山不是这么容易的啊，一步一步的要爬上去，要爬到山顶，所以我们灵里追求不肯付代价是一定不行的，怕冷怕热怕出汗啊，有人在被窝里的读经祷告那更不行了。所以亲自上山蒙恩，那边是托人来求问神，大概自己暖暖乎乎住在王宫里，你们去给我去问问神去吧，问问先知去吧啊。这边是宣告神的名，那面是不认识神的名，西底家实在是不认识神。再看六七两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第七点，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句话都是神在山顶上向摩西所宣告的，也就是在出埃及二十章神宣告十条诫的时候也宣告这些话，也宣告这些话啊，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两边相对，认识神的公义慈爱，上山目的什么？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神的公义慈爱。对着那面就是耶利米满有神心，民中出入，耶利米在他身上也是透出神的公义和慈爱，满有神的心，神心民众出入，这边有罪神必追讨。所以这里说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就是说有罪神必追讨。那对他那边去呢，就是神对耶利米难中神施慈爱，那神对耶利米有慈爱，所以有的时候放他出来了，他在民众出入，有人又把他揪起来，但是在难中耶利米享受神的慈爱。这边呢就是你有罪神必追讨。这是再看八九两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你看神一显现就要谦卑到底了，急忙伏地什么下拜，就谦卑俯伏。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是恳求幻想实现，那边是祷告，看来也不错呀，祷告神呢，但是他的目的什么？是恳求幻想实现，所以他来。所以第五节就告诉你，这是对西底家来讲是一个幻想，什么幻想？法老军队要出来了，将来 卫军队逃跑了，这不是个幻想吗？所以这就是这个背景，就告诉我们西底家来的目的，他恳求什么，他求的是什么。这边人家摩西是急忙伏地下拜，摩西的下拜表示他代表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谦卑，我们有罪呀、啊，我们得罪你、啊、我们带着金牛犊啊，我们亏欠你啊，我们拜了别神啊，唯有你是神啊，所以急忙伏地下拜，那么是恳求幻想实现。这边是求赦罪，我们接着看第九节，还没念呢。第九节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印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不以什么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多么恳切，多么恳切，多么诚恳，求赦罪，求同行，那么是不认罪，求不应。这样的祷告神能应啊？神不应，两边相对，一面是求赦罪，求同行，那么是不认罪，求不应。那么这一点呢，在这两节也看到神有赦罪权利，所以摩西圣经非常认识神，他知道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特别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罪恶，你赦免，因为神不赦罪，我们不敢跟你同行，神说跟同行，你也不敢跟神同行，为什么？又有罪。所以摩西非常抓住，所以祷告要抓住重点，祷告要抓住关键的问题，赦罪，求赦罪。我们今天为国家为民族也这样祷告，神啊，求你赦罪，这样你才能和我们同行。哦，求同行却不求赦罪，上帝说我仍然不能和你同行。神愿意跟人同行，必须求赦罪，赦免一切的罪恶。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有赦罪权柄，那面是神掌管的主权，是巴比伦来，是巴比伦走，是埃及来，来不来，是不是退，权柄在谁手里？神掌管。这边神有赦罪权柄，那面是神掌管的主权，人类历史啊，这个君王的这个主权都在神手里。所以埃及王虽然要出来，但是神要他什么？神叫他不能来。加利连虽然走了，神说叫他还要来，这权在谁啊？在神手里，神掌管。这就一小段，现在接着我们看第二小段，六到十，请翻过来，六到十。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下面神的话接着说，所说的话就是回答西底家的话。我们知道这话是什么话，是回答西底家。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就是说耶利米先有神的话领导，所以他现在回答西底家，西底家打发来的人，他说你们要如此对他说，说什么呢？下面大家看，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意思说你甭幻想，你甭以为埃及人真能够出来，我们常常幻想张三李四帮助某某人给我送钱来，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是啊，我们要仰望天上，仰望神，都回去，回本国去。底下第八节，加勒底人，他们最怕当加勒底人了。加勒底人必再来，你以为不来啊？必再来，攻打这城，并且要攻取，用火焚烧。不但攻打，而且你们一定要什么？亡国被掳，所以整个城都被火焚烧。我们大家先看第六节啊，第六节啊，不是，我们接着一直到十节为止啊，到十节，到写十节。接着看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什么自欺，我们人常常容易自欺，所以今天总题就是不自欺，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什么叫自欺啊？有个人的幻想，明知还要这样去想，这样去求，这样去做，明知故问，明知故犯，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必不离开。你看，这就是耶利米的回答，你以为离开啊？他什么？他们必不离开，并不是他离开，乃是什么？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哪怕加勒底全军被你杀败，这不过是即便，就是如果是这样，即或是这样的话，但那剩下受伤的人，就是残军败将啊，剩下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你这个圣城，还要把你这个圣城烧掉，就是说你不能够躲避。什么加勒底人的刑罚，就是神界的加勒底人给他们的刑罚。 看耶利米的话多坚定，这就是神的话，有没有妥协？丝毫没有。有没有迁就？没有。有没有讨人喜欢？我们常常这些人不反对我就不敢讲这个话了。耶利米没有，耶利米就是这样，就是传神的话，坚定的传神的话。到十节啊，对他这边请翻过来，这边是到第十七节，请翻过来，从十节开始。耶和华说，下面就是神重立约。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的事，又是奇妙的事，又是可畏的事。奇妙而又可畏，奇妙就是神能够行难事大事，神能够和他们同行，神能够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将来进去得地。奇妙的事，又是可畏的事，什么意思呢？就叫外邦人害怕，叫外邦人都要害怕，战惊，看见神迹大而可畏的事。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第十节，这边是神重立约，那么是神话领导，神话领导。这边是神行奇妙可畏的事，神行奇妙可畏的事。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神要毁灭一切幻想。神的话领导耶利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破灭他们的幻想。你不用这么想，你不用这么自欺了，你的幻想完全不能实现。所以这就是神的话领导，神要破灭一切幻想。再看十一十二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这接下来的就是怎么样守约，我们就注意啊，这下面就是守约了。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十一十二两节啊，这两节就是神警告提醒，要谨守，要谨慎，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允许赶出迦南人，这是神的允许，允许赶出迦南人。对他那边是宣告法老必回去，两边一面是神的允许，一面是神的宣告。因为西底家就幻想法老来，来了最好不要走，但是呢神说宣告法老必回去，必回去。这边就是允许赶出迦南人。还有啊，这边是谨慎不可与外邦立约，谨慎不可与外邦立约。对着那面什么呀？那面就是西底家的光景，一味投靠外邦的帮助。现在西底家就是投靠谁？投靠埃及，就是在西西家的时代就是投靠埃及，现在又是这样，一味投靠外邦的帮助。这点神说谨慎不可与外邦立约，跟人立约你就求助于人，你连立约都不可以，免得成为你的网罗。这就是十一十二。再看十三十四，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圣经只有这一次提到神的名字叫做祭邪者，在约书亚二十四章提到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这个圣经多次，申命记也提到，但是唯独这一次提到神的名叫什么？祭邪者，他的名字就是祭邪者。所以绝对不能拜偶像，要拆这个干净，毁这个彻底，两边相对，要拆毁偶像，这是神的命令。对着那边去，仇敌必再来，就是幻想啊，他们以为不再来，神说仇敌必再来。这边神为祭邪者，那么圣城必被灭，必被毁，圣城必被毁。为什么？对着这边，因为神是祭邪者，因为圣城充满了无辜的血，充满了偶像邪淫，所以神为祭邪者，那边就是圣城必被毁。再看十五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了他的祭物，只怕就是唯恐他的百姓陷到最终，是不是？只怕你这样行邪淫，拜偶像，随从了他们，随从他们的神去行邪淫。两边相对，这个第十五节对那边的第九节， 那边是不要自欺，这边免现罪终，免了你们现在罪终。那边敌必不离开，你想幻想巴比伦离开，敌必不离开，对着这边随别神行邪淫，行淫，随别神行淫。什么时候我们随别神行淫，对着那边这仇敌就不离开，是一定借着仇敌来刑罚。仇敌不离开什么意思？就是借着巴比伦来严严的惩治这个犹大人，严严的惩治。因为什么？对着这边随别神行淫，这就是到15节。再看16、17节，因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呢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是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就是生唯恐这样的事情领导，就等于他们在圣洁的种类与世俗与外邦人就混杂了，儿子女儿不能跟他们通婚，免得随从。一面通婚，就是这个17节，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16、17两节，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16、17两节，这边就是使儿女随别神行淫，对着那边就剩下残敌必分这城，就是圣城必定被焚烧，哪怕是剩下的这个残敌，剩下的加勒底的军队被打败了，剩下的意思说他也要把你的圣城烧了，就是你根本难逃巴比伦的审判。那对他这为什么？因为是儿女随别神行淫，两边相对，这边不可铸神像，那么免圣城被毁。圣城就是因为充满了所铸造的神像，所以被毁了。所以这边告诉你不可，不可，那么就免得圣城被毁。那这边也是不可，是儿女行随邪淫啊。那边呢？那边就是圣洁的残军呢，也要什么被焚烧。也要分享你圣城，这都是神警戒的话。这就是第一段，下面请接着看第二段，18节到35节，那边是11节到21节，18到35，那边11到21，题目是不凭己意遵命守约发光荣神，不凭己意遵命守约发光荣神。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段，也是从耶利米这边看，请翻过来第二段，从11节看，我们从11节看到第14节，11节到14节，那边呢是到24节。那我们现在看这一小段，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别安米地区，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这一段呢，开始讲耶利米本身有软弱。什么软弱呢？因为没有去问神，因为没有神的话，他私自的什么，也是因为害怕呀。所以结果怎么样呢？他就砸在民众啊，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了。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家乡就是别安米地的亚纳图，从那去得地去了，得自己的地业。结果呢，你越躲，你越苦，结果呢挨打受苦被监禁。那这边挨打去受苦监禁是因为什么？耶利米自己躲开，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躲开，你越躲越挨打越受苦，被这些首领打他，把他囚在监里了。我们看一下，加利利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答应离开耶路撒冷，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就跟着百姓一块就出来了，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里得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这一个人是怎么样呢？叫做伊利亚的，他就拿着先知耶利米，结果先知耶利米无故叫做无故就被捉拿说什么呢？就强硬的就说的你是投降加勒底人的，其实耶利米并不是，他也不投降这边，他也不投降那边就这么诬赖他，说你投降加勒底人。耶利米说你这是说谎，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但是人家根本不听他的，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受苦了。耶利米受苦解到首领那首领我们就到14节，我们就看这几节，到14节，对着这边是到24节，这边大家看18、19两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这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乌酵饼7天，因为这是你是在雅比月内出了埃及，
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生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十八十九两节，这个守除教节就同时啊，守月节也要守除教节。守月节是纪念主的爱，除教节就要追思己过，要除教，而且要吃无酵饼七天，就是叫除教守节。除教守节，还有呢，十九节投生归神。投生归神的意思就本来投生就是属神的，因为借着月节的羊羔，神救了所有以色列的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所以投生应该归给神，两边相对。除教守节，投生归神，对的那边就是对谁呀、啊？对这个西底家，首先可以对西底家，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的军队那边的一节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呀、啊。跑掉了，西底家是最高兴了，他以为幻想嘛，所以对着那门西底家是不肯分别为圣归神，不肯分别为圣归神，头生应该归给神，不肯分别为圣归神、啊、那么这里呢再看吃无酵饼七天，就是要完全彻底的圣洁。什么叫吃无酵饼七天？这七天之内你要除酵，完全彻底圣洁，对着那边仰望神，不惧怕。那边呢就是这个加勒底的军队害怕，所以呢怕法老军队，所以就跑掉了。作为神的仆人耶利米来讲，不应该害怕，这个仰望神就不惧怕，但是后面下一节就告诉他，他确实害怕了。好，这就是这两节，我们再接着看二十节。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如果不肯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那你有很多头生的驴，你不能拿驴来献祭，那你要什么？拿羊羔来代赎，那另外有羊来代替。如果你不肯这样，你自私自利，你这个你牛只归自己，不肯代赎，那么颈项就要打折。那是不肯奉献的人就要打折颈项。底下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献神献我。你看这里包括好几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两边相对，不可空手献神。见神你不能空手，就是要有感恩的心，不能空手见神。对着那面就是耶利米，要得自己的地业，有个自己在里面了，要得自己的地业。这边不肯代赎，你就打折颈项，不肯代赎打折颈项。对着那面就是耶利米，耶利米身上随意离去，随着自己的意思离去，随意离去挨打受苦，结果就挨打受苦了。所以我们要肯代赎，就是我们要完全靠羔羊，靠救赎，那你就不然的话你就要打成景象。这边呢耶利米就是被挨打了嘛，那边就是随意离去，随着自己的意思离去，随意离去挨打受苦。这边当朝见神，那边是当求问神。作为耶利米来讲，那百姓有的人都跑出去了，你不能随便跑，当求问神，说明耶利米没有求问神。这是二十节，再看二十一、二十二，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守安息，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你最忙的时候也要守安息，你不能最忙的时候我就有理由，我就有客观，我就可以不守安息，最忙的时候也要守安息。这是第二十一节，再看二十二节，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这一共三个节，这一共三个节。下面第一个节就是除酵节了。除酵节就是和月节在一起，第二个节什么节？就是收割节，就是和七七节在一起，最后一个是年底收藏节。收藏节我们这个就是指的祝棚节，年底他们的年底，所以一共三个节，守三一年三次守节。那这两节我们对一下，这里是遵命守节安息，怎么安息？你要听主的命就安息，遵命守节安息。对着那面去就是耶利米，违命被人捉拿，哪里有安息啊？没有人安息，不能安息呢，被人抓住了。再看二三二四两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神，特别强调一年三次，就守这三个大节。其实我们这三个大节包括七个节，包括七个节，比方说七月份有三个节合并成为一个节。一面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慕 你的地图。你看神说的多周到啊，神真是顾念咱们，体贴入微。这意思说，你只管安心的上去守节，没有人抢你的地盘啊，去贪慕你的地图。而且呢，神说我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神说我要扩张你的境界，两边相对啊，允许扩张境界，那边是无故被捉受害，那边是多么窘迫呀，无故被捉拿受害，这边允许扩张境界，你要神的旨意当中，你要扩张境界，不要走自己的路，这边再看是安心守节。什么叫安心呢？你不要顾念人家会抢你的地，神说什么？没有人，因为神，因为我在你面前赶出仇敌的，没有人贪慕你的基础，就鼓励人要去守节的意思，安心守节。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是不得生变，那面耶利米生变也没用，是不是？耶利米说你是说谎的啊，我不是这样，你说了也没用了，是不是？不得生变，因为你为自己而受苦啊，不得生变。好，这就是一小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十五节一直到末了，请翻过来十五节。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耶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你看看这个以色列的文士的房屋都当作这个暗中的私人的监牢啊，就把耶利米就囚在这个监牢里面了。十六节，耶利米在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我们可以想象多么痛苦。西底家王打发人踢他出来，西底家踢他出来不是体贴他，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问他，再次求问他，所以把他提出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而且偷偷的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西底家好像是非常的追求啊，哎呀渴慕啊，问问有没有神的话，实际他不是这样，实际他是求问来求问去也不听，心里头是定义要什么？要悖逆，不肯听神话。倒是，但是呢，他一害怕，到了说还要求问耶利米，最好耶利米有好话回答他。他的意思就为什么要还求问呢？明明是不听，还要求问，最好他幻想耶利米先知能够通融，不要对他这么严厉。这是西底家的一个想法，是吧？所以有什么话没有领导？耶利米说了，大家看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此时此刻受苦啊，坐监牢挨打。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手中。你看耶利米虽然自己有软弱有受苦，他回答仍然是神的旨意，一点没有改变啊！我们千万这点求主让不要讨人喜欢，我们常常容易讨人喜欢，这个话就老是自己一切都是迎合人的心理。耶利米真先知不会这样啊！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你最知道人，最了解人，但是你是不了解神。耶利米最能理解神应该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尽管我肉体有软弱，我们常常对人的心里都摸得个透，你怎么样让人家高兴让人家不生气，但你就不能讨神的喜欢。所以求主让我们要学习耶利米。十八节，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那这个时候你看耶利米有软弱，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者你的臣仆或者百姓，已经叫我囚在监里呢？是，意思说我受不了了，你这么样求我。当然耶利米自己没有犯什么罪嘛，他好像理直气壮。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先知在哪里呢？这句话问的对呀、啊。耶利米的意思是什么呀？意思说那些假先知都逃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不去求问那些假先知，你来求问我呢？那些假先知根本不坚持原则嘛。就对你说好话的那些人说巴比伦并不攻击你，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因为巴比伦是越来越逼近嘛，一直在攻击嘛。所以底下主我的王啊，现在也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耶拿丹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可见的那个地方啊，苦的真是要死一样啊！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她后来呀、啊，她关了40天，她说我这40天比我从前的20年的监牢还要苦。你看看20年见到他都没有喊苦，他说这40天苦得不得了。耶利米求啊，我不然啊我就死在那里了。所以耶利米不得已来要求他，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其实呢还是把他看起来了，还把他看起来了，不过呢比以前好一点了，放在院中， 每天从饼铺接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户边的院中，户边的院中就被拘管，但是比前面坐监好一点。那这样的就给我们看到耶利米实在太苦了，去求人应该吗？不应该求人，既然你是神的先知，这不要求神释放你，他不得已了，太苦了，他就求人了啊。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到什么地步，已经到大饥荒了，又围困的厉害呀、啊、其实一年半之久，上次我说错了，应该一年半之久，这个圣城啊最后是被围困，所以结果就巴比伦王就进来了。但是你看看，一天只给他一个饼吃，就是凑合着活着嘛，一天一个饼哪够吃啊，忍饥挨饿仍在护卫兵医院中。但是我觉得最宝贝的是耶利米，虽然在软弱，有软弱有苦难，他还是照传神的话。下面一章耶利米更受苦，他还是照传神的旨意，他没有妥协。两边相对啊，对到这边请看，请翻过来，这边三十四章啊，我们请翻过来，从二十五节开始，二十五节到末了。二十五节，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这里就不能代教献祭，不可以代教，不可献有效的饼，带着教你就不蒙悦纳。什么叫献有效的饼？一面奉献，一面还发怨言，一面还带着罪，还带着教，或者是连着爱，或者是发怨言，或者人情仁爱，或者还求人。对着那边就是耶利米啊，那边是先知带教受苦，先知受苦，但是也带着教，带着教是有自己的成分的啊。二六二七，这里首先出出之物，这里说首先出出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二七点，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立约就是要守住主这些话，这个话就是立约的内容，就是等于重申十条诫，等于更详细的来解释十条诫。他二六二七这两节，出熟献神，地里出熟的你要献给神，那面是耶利米应该把自己出熟的献给神。什么叫出熟献给神？就是经历死里复活的意思。对的，那面耶利米是自讨苦吃，这是自讨苦吃。这边是不学异教风俗，用山羊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是异教的风俗，不随异教的风俗。对对，你们随己意多受苦，我们不要随异教，但我们也不要随己意，那么你随己意多受苦。耶利米是受苦，到处挨打被恨，但是这一次呢有一点自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不可随己意受苦，所以要真正与主立约呀。再看二十八二九，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二十九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向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为什么发光？怎么就发光了？因耶和华和他说话。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只羡慕发光，最要紧的有没有神和你说话，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光，两边相对。这边是摩西刻苦己心，那边耶利米长期受苦，这边四十昼也不吃不喝，耶利米长期受苦。这边是得着主话为至宝，那边是基底家一再求问却不行，求问来求问去也没用。这边呢，摩西得到两块法板，四十昼也没有白待，这四十昼也得到了什么？两块法板，得到了神的约，得到了神的话，神宝贝的话。所以是得着主话为至宝，那面西底家也来求问，把耶利米从监牢里提出来求问，但是呢一再求问却不行，没有用，根本没有看中。还有这边是与神相交发光，与神说话发光。对着那面这一节对耶利米是好的，对的那门是难中照传神旨，耶利米在难中也能发光照传神旨。他没有说哎呦苦死了我就马马虎虎说两句的，他讨心里家喜欢也可以吗？他不，他一点都不，难中照传神旨。再看三十节， 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为什么怕呀？不够圣洁。你看你个最圣洁的人，你这你都不敢随便跟他，你连开玩笑也不敢，你跟他随便都不敢，是不是？因为他不随便嘛，他是这么严谨嘛，这摩西就发光啊，所以都怕他，两边相对，中仆发光，摩西是中仆，忠心仆人发光，对着那面就是对耶利米的软弱，他求西底家，那面是未免失光。我们不能说耶利米没有光，只能说他未免失去一点光，是不是？神的仆人你怎么求他呢？是啊，太苦了，要死了，但你要求神呢、啊、未免失光。再看31、32，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就都到他那里，摩西就与他们说话。摩西并没有因为你们怕我就不理你们，摩西是救尽他们扶救卑微的人，是担当，所以他与他们说话，把他们招来，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真是忠心的仆人，山上蒙恩不是啊不告诉人，乃是呢把神圣的一切的话，只要对他们有益处，没有一句避讳不说，像保罗一样，是的，一切的吩咐都告诉他们，两边相对，忠心传神言，那么不做假先知。那么耶利米就问西底家了，那些个传假话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哪里去了？啊，意思说早就逃之夭夭了，不做假先知，欺骗人呢、啊？啊，这边是忠心的仆人。再看33、34，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帕子蒙上脸是担当啊百姓的意思，要不然人家看见他害怕。但摩西进耶和华面前与神说话，与他说话的时候，就揭去帕子，即使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人。摩西啊，在百姓面前用帕子蒙上脸。摩西进到神的面前，把帕子揭开。你见神的面，你要敞开。那在百姓面前，为什么帕子蒙上脸呢？一方面可以说是担当，因为大家看见他，显得好害怕。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隐藏自己，你太蒙恩了，你要隐藏自己，把帕子蒙在脸上。在人前，保罗说我在人前谨守，在神前癫狂，人前要谨守，两边相对。33、34，这里长脸见神，那么软弱求王，一面是摩西能够敞着脸见到神，一面是耶利米软弱求王。这边摩西是单人软弱，担当亚伦和百姓的软弱，对着那边去就是耶利米求人担当，求王担当，我受不了了，你快把我提出监牢吧，求人担当。我们一个担当人软弱，但可不要去求人去担当。最后一节大家看，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着他进去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这帕子是揭来，一会儿揭开，一会儿要戴上、啊、这就是看见摩西他实在是对百姓和对神，在神面前赤裸敞开，在人面前要谨守，两边相对。这边是满有神的荣光，那面就是未免亏欠神荣，因为求西底家，所以西底家就把他提出，后来就放在会宾的院内了，未免亏欠神荣。那面常与神说话，对着这面耶利米是受苦传神言，耶利米不管多受苦或者多有软弱，他照传神言，受苦传神言，那面常与神说话。所以这里说进去又去见耶和华，他常与神说话，两边相对。最后一个意思啊，可以对西底家，也可以对我们了、啊、这边是揭去帕子，那边是西底家听而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还有帕子，是不是？听而不行就是没有揭开帕子，听而去行就是揭去帕子，揭去帕子就是我们能够敞着脸见主，跟主面对面。那跟主面对面什么意思？主的话我们听而去行，听而行就是揭帕子，你听而不行就是仍带着帕子，仍有帕子啊，仍有帕子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讲到帕子的问题，讲到以色列的帕子就是律法， 所以直到现在他们诵读律法的时候仍然带着怕死，就是他们仰赖是那一套，那不肯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要除掉怕死，就是除掉律法的怕死，还有我们老我肉体，一切世俗人情人的东西，一切拦阻都要除掉，就都可以代表我们的怕死，让我们敞着脸能够见主，啊，荣上加荣，如同从镜子反照一样，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最后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像摩西这样发光。啊，让我们始终的遵循神的旨意，在受苦中要遵循神旨意，像摩西这样刻苦己心，才真正自己蒙恩，也带着别人蒙恩。大小轮的中心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可住神殿，守约蒙福。可住神殿，守约蒙福。见神发光，我们要见到神才发光，见神发光，见不到神的人就根本不能发光。可住神殿，守约蒙福，见神发光。